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亲情健身房。我是孟远
啊，我是日新
啊，日新教练好，
大家好，
又到了健身时间啊、哦。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手中的一切，能够稍微健会儿身，
十分钟都好啊。
对啊，
嗯，每天十分钟，建立一个好习惯。
嗯
嗯，好习惯累积，就慢慢慢慢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身体啊。
对，这个就跟认识主一样，这个越早越好、
是哈，不能够等到中年再开始健身，应该是青少年就开始嘛，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怎样啊。
对，
真的，你这个比方挺好，如果拿身体去比方，可能大家就能想到了。
嗯，快咽气儿的时候我想锻炼身体啊，那就晚了。对，
哎，那就晚了，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对，现在中年了，人家来问我关于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都会说、太遗憾了。因为我28岁才信耶稣、我如果从小生下来在母腹当中就是属于主的，那多好，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我会少走多少青春期的弯路啊。
是，如果那样就很好了、但你就算是敬虔家庭的话，也不一定就能马上信主，你像奥古斯丁那样的，他不也一样吗？
对，是，
对，带领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我想我们人生的点点滴滴啊、都是恩典。如果真的是在人生最后一刻你才认识主耶稣，
那也是恩典，
也是恩典，
那肯定的，
也是恩典。只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亏损，
对
啊，因为生命当中没有了主耶稣的日子，其实都是虚空和不算数的日子。
我觉得你要是真正临死之前信主呢，肯定是个好事儿。我觉得对自己肯定是好事儿，
嗯，
但是你一辈子没有去完成主的使命嘛，
嗯，
对吧？
错失了好好认识主的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对
对。那亏损真的非常非常大。
是，
好，言归正传啊，我们今天既然知道身体很重要，养成好习惯很重要、那我们还是从今天这十分钟开始了。
是，
嗯，
从上次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种家庭的这种节目哈。
对，
很好，然后小 baby 他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了这个小 baby 呢，的确挺费钱的，各种儿童的用品。但是有了它以后呢，我们也省了这个买哑铃的钱，对吧？
对对对，
把它当成一个小哑铃，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是，上次说到这个时候，哎呀，我一提到这个就会心的微笑啊，因为我特别希望年轻的父母啊，当你有了这个小 baby 的时候，真的就能开始从0岁就亲子互动啊。
对对。
而如果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家庭的健身的一个互动、那真是各种受益。
是，时兴的一句话就是去健身叫撸铁嘛，对吧？
什么叫撸铁？
撸铁就是去健身房、因为都是铁的东西嘛，
哦，
哑铃杠铃啊什么这种各种器械。我们这节目叫做撸 baby。
撸 baby，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撸娃，
撸娃，
撸娃，对，不撸铁，听着就很亲切。
哎，撸娃、这个好、
对，所以说我觉得挺好的。那么我们上次讲的是肩部运动，继续讲肩部的运动哈。上次讲的是叫做上举，我们是把 baby 从我们的肩膀上面往上垂直去举。今天呢，换个姿势，让 baby 也感受到不同的父母的爱，我们也换个姿势，叫做侧平举。侧平举呢，这个动作实际上，我说侧平举的话，主持人有概念吗？什么叫侧平举？
说实话，我没有概念，因为你上一次说上举的时候，我就只剩下紧张了。
是。侧平举很简单，我们就是这样去打比方，我们把手不使劲儿，让它垂直的落在这个身体的两侧，就是你的这个腿的外侧，就是好了，这是静止状态。侧平举就是把你的手从腿的一侧向上抬起， 不要做前后的运动，就是平平的举起来，就侧平举，
对，
对吧？好，侧平举呢，当我们肩膀是很健全的时候，侧平举不会有感觉，肩膀应该是没有感觉的。你有感觉的话，就是肩膀稍微有一些劳损或者有些伤。那么这样，我们就算是没有任何负重，我们直接做这种侧平举，对肩部的这个肌肉也是一种锻炼的，实际上，
对的，
然后我们 baby 呢，有了 baby， 那就很显然了，就不能让它拉空，一定要把它用上。对，怎么去用这个动作呢？为了就是说保证 baby 的安全，也保证锻炼者的安全，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你侧平举的时候呢，你我们的手掌要向上，把 baby 放在自己的手掌上面，
能托住吗？
可以，可以，你稍等一下哈，母爱泛滥哈，
是啊，
就怕 baby 怎么样，没有问题，可以。比如说用襁褓把 baby 围起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最后开始围的时候先围 baby， 然后最后几道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手放进去，
哦，
一块把手围在里边，
连体，
对，把它连在一块，然后同时呢，当夫妻一方在做这个的时候，另外一方呢，就是说两只手可以放在这个 baby 的两侧做一个保护，你可以轻轻的放在 baby 的身上给它把住，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样只直接去平举的话，因为你一侧的重量有变化，容易你在平举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门，门的门框，我们都知道，好，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动作用右手去做这种平举，你手掌向上， baby 在你的手掌上面，你要做平举，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我们的左手拉住门框，拉住门框
使力，
然后身体稍微有一点向右侧倾斜，左手拉门框，身体向右侧有点倾斜，然后这个时候左手拉住门框以后，能够让自己基本上身体的大部分的肌肉就离开这个运动，能够基本上我们能够做这个动作呢，一个是为了保持平衡，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把其他的肌肉都释放出来，不让其他的肌肉参与这个动作，在做这个侧平举的时候只让这个肩部做运动，好，第一个 baby 的保护，第二个你自己的保护，左手拉门框，右手去做这个动作，那么同样你右手做完了，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右手去拉门框，左手手掌向上去把 baby 向上举，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为了要让自己的肩部去做运动而不是其他的肌肉做运动，你可以让自己的肘部稍微有一点弯曲，有一点弯曲是为了保护你的这个肘关节 不受太大的这个反向的作用，会损坏你的肘关节嘛，稍微的弯曲一点，但是这个你在做整个的手臂的侧平举的时候，你的肘部的这个角度变化越小是越好的，你的角度产生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这个肘关节的角度从大变成小，就是说你的上臂实际上不由自主的弯曲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变成练这个二头肌多一些，而不是三头肌了，
这个好像你讲过，
对，而不是肩部肌肉，所以一定要注意要把其他的肌肉释放出来，只是做肩部运动，就是你肘部比如说现在是120度，或者说180度，或者说是150度都可以，你固定这个角度啊，上下别变化太大，让去做这种平举动作，等于是加了这个负重去做，那么当一方做的时候，另外一方就在两只手放在 baby 的边上，对 baby 做一个保护，
是
啊，我这个动作因为实际上可能会对肩部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锻炼的这个强度也比较大，所以我建议少做几组，组数可能做个两三组，那么每一组做5次就可以了，左臂拉着门框，右臂做这种上举，做完以后用右臂抓住门框，左臂进行上举，每组做5次上举，左右手各5次，如果说你觉得我做第一组左边5次右边5次已经很累了，没有问题，那你就休息一下，让你的另外一半来做这个动作，你在边上保护，当他做完以后你可能已经休息了1分钟，你再做第二组，等于两个人用这种不同的这种间歇，去让自己的体力稍微有一些休息，而且又不会让你的肌肉完全松弛。很重要就是说你要锻炼的话，要保证你这个锻炼的肌肉保持一个相对紧张的状态，你不要练完以后歇个20分钟再做下一组，那就没用了，就是要有一定的密度，有一定的强度才可以，
我听你描述这个时候，我眼中在想象画面，
对
啊，因为是家庭互动嘛，
是，
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那个 新任妈妈、新手妈妈，我肯定会紧张的。
嗯，
那我可能会要求我的先生先跟 baby 同等重量的
先试试
书啊，或者是水啊，或者是哑铃啊，先试试，能确定他举那个十几斤的东西再做。还有，我可能会在他做侧平举的时候呢，我为了保护那个baby， 可能我的左手跟右手是平举的，
嗯
，baby， 这样我就练那个上下举，
是，
就是等于是有一方在练侧平举，
嗯、
但保护的那个呢，可以跟着上下练那个双臂伸直了，
是
上下这样，
对，
也是锻炼。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一种了、啊，就是说你手掌向上哈、
嗯，
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你的这个腕关节可能会有一些考验，但是要保证你这个腕关节不要来回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只让你的肩关节动，
嗯、
其他关节都不要动，
是
动得越少越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有家里边可能现在很少有裹的这个孩子的，
嗯，
那你总有这个摇篮吧，
嗯、
就是有这种分体的摇篮
啊、哦，对，
上面有个把手，
对，
你可以把摇篮挂在你的手臂上，你的手掌向上，
哎，这个安全，
把那个摇篮那个把儿挂在上面、
嗯、
也是可以的，那个可能更安全一些，这样上下动，但是另外一方也在下边保护一下，
对对对，
啊、
对，
当你是用襁褓的话，你在两侧，当然摇篮的话，你就在下边保护一下，
对，
啊、就是这样去做也可以。
摇篮其实是很重的一个重量，
很重，
又加了不少斤，
对，
也有那种小筐，专门放 baby 的小筐，
可以，都是可以的，
那个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
我说的就是说，只要是带把手的，能够让 baby 安全的在里边的就可以，
挺、嗯、
多这种安全座椅也
是，
你拎着可以拎，然后直接搁车上就是安全座椅，那种东西实际很重的，
对、
你要当孩子小一点，比如说刚出生的时候是可以的，
嗯、
你可能比如说快到一岁，已经二十多斤了，再加上那个、安全座椅，那可能就三十多斤、
嗯，
我相信你举不起来，
对，
那很费劲了。
嗯，不过咱们是说给这个零岁的，
对，
刚刚出生嘛，
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 baby 已经很重，你就要找轻一点的容器去装它就可以，
对，
但是安全第一。
最最关键的是，这家庭互动要从零岁开始啊，鲁娃。
对，鲁，一个提手加一个就是鲁班的鲁。
哦，鲁娃。
对，不鲁铁。
鲁娃从零岁开始。
对，
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怀孕十个月，我的先生就一直看着，
嗯、
偶尔呢他会猫一猫，因为小 baby 在怀孕妈妈母腹中的时候，
嗯、
有时候六七个月时开始动会
踢、嗯，
然后呢，他就一直盼着这个 baby 出来，
嗯、
但他只是远观，
嗯。
当我们去医院然后生出来的时候，他其实还很紧张的。
当然，
那从医院住完院回到家的时候，他就从那个车上面把那个小篮拿下来，第一次提那个小篮和 baby 的时候、
嗯嗯嗯、
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老婆，我真知道你辛苦了，好
重
啊、
嗯、
然后我当时眼泪就下来，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幕、
嗯、
我就觉得爸爸跟小孩子的这个互动啊，真的就是从零开始，
是
啊，
越早越好，
对，
越早越好，
从母腹一出来、嗯、爸爸就参与，
是
多大的祝福呀。
对，
今天的节目谢谢你啊，学这个鲁娃啊，
鲁娃，
建议所有的年轻的爸妈们都快快动起来吧。
好，谢谢大家，
下次见。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安国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27到32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一同坐席。作为一个税吏，利未呢，在当时社会当中呢，是好多人都憎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税吏是为罗马人工作的，罗马人掌管的整个犹太的社会，他们有很复杂的税制，有不同的税，有人头税，有地税，有入师税，有个人的关税。那个税制越复杂的话呢，就有越多的漏洞。当时作为税吏可以用个人的借口呢来欺骗人，所以他们一般都很富有。这个是很富有的一个工作。在耶稣这个年代以前呢，犹太人可以说把这个当税吏的工作拍卖的，后来慢慢到耶稣这个时间已经废除了，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赚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的一个行业。利未是一个税吏，他应该挺富有的，为什么他要放下一切跟从耶稣呢？他已经很富有，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他有他们自己的税吏朋友啊，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在他们圈子当中他有朋友有支持就可以啊。最关键是他很富有啊，可能在他内心当中他已经开始发现金钱有一个很大的代价，这种赚钱的方法是让他心中不安的，因为是犯罪啊，是欺骗人欺压人的一个方法。他犯罪，他心里感到不安，他心里面渴望神，渴望神的平安。他听到有一个人叫耶稣，很有能力，来自上帝，他讲神的道，神迹奇事在他身上发生出来，他渴慕可能这位就是弥赛亚，我要跟从他，我要放下这个犯罪的行为，我要去认识耶稣啊。所以当耶稣来到税关以前呼召他，他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我们今天我们跟耶稣的道路如何呢？不少基督徒说，哎，我信耶稣啊，但是跟耶稣的却跟得不好啊，我先信吧，以后慢慢再跟着。这种讲法呢非常有问题。信耶稣不是单单头脑的知道，头脑的相信有耶稣这个人，耶稣做的事情很好。信耶稣是信靠耶稣，是跟随耶稣。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在当时信约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愿意放下自己去跟从耶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没有信耶稣不跟从耶稣的。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以为我们单单信就可以了，不用跟从，不用改变，不用悔改，不用放下自己的价值，我们就错了。好多基督徒把信跟跟随耶稣分割开来，以致我们失去了很多丰盛的人生的机会，失去了跟随耶稣的喜乐，失去了走在天国子民里面的福气啊。税吏利未放下自己的赚钱的人生跟随耶稣，因为他看得到跟随耶稣比世界的路更丰盛，更是又真又活得救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再疑惑，我们全心的跟随耶稣吧。当时利未跟随耶稣以后马上的传福音，为耶稣大摆筵席，请所有的做税吏的朋友来听耶稣讲啊。传福音对利未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马上信主，马上传福音。 今天我们不少的基督徒对传福音很矛盾，很害怕，不愿意，甚至有时说，哎呀，我们不能勉强人啊，什么宗教自由啊，啊，我们对家人不勉强他，对孩子也不勉强他，这个有点奇怪。假如我们知道是好的东西，为什么不会很自然的、很快乐的与我们的家人、孩子分享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在耶稣基督里面宝贵的救恩，我们应该很快乐的、很自然的去跟人分享啊。我们去买东西，找到便宜又便宜又好的东西，马上跟朋友说，哎呀，这个好东西快点去买呀，不买就吃亏了。信耶稣，认识耶稣为至宝，怎么可以不能跟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分享呢？当时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走去看一下，看到耶稣跟门徒啊与那个税吏一起吃饭，他们就说了，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对法利赛人来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就是他们，他们守律法，口传的律法，自己为自己定下来的律法，他们自以为义，我们是义人，其他的人都是罪人，税吏是最差的罪人之一。耶稣作为一个拉比，作为老师啊，怎么可以不洁身自爱，跑到罪人当中与他们在一起啊？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乃是叫罪人悔改。法利赛人不是义人，他只是不知道自己有罪的罪人而已。他们不是没有病，他们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的病人，所以他们不会找医生，也不会找耶稣，也不会悔改得救，他们自以为意啊，他们把自己抬高，成为高人一等，其他人他们都看不起，他们都是罪人，他们以为自己与他们分离啊就是很好的，他们却忘记了世人都犯了罪，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时间去教会的时间长了，教会是神的地方，我们享受教会的宁静，赞美神的这个环境，慢慢我们感觉自己越来越圣洁了，我们可能生命也改善了，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忘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呐、啊，我们跟所有的罪人都一样，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但是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才得救，其他的罪人跟我们都是有病的病人，耶稣是大能的医生，我们不能自以为意，我们不能把我自己抬高，高人一等，我们要像利未一样，我们要进入人群当中，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利未说，哎呀，朋友来吧，我们都是罪人呐、啊，我认识耶稣，给你们介绍耶稣。我们要走进我们的人群当中，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是大能的医生，他要医治所有灵里面有病的罪人，我们得了医治，让我们走进我们的朋友家人当中，把这个福音，这个大能的医生介绍给他们，求上帝使用我们，阿们。
小芳在思考一个问题，利未为什么可以放弃他富有的生活去跟从耶稣呢？我想，因着他过着犯罪的生活，他的内心没有平安，他非常的渴望认识这一位真神，因为他实在知道只有耶稣 能赐给他平安，能把他从那个错误罪恶的道路当中拯救出来。利未他愿意撇下所有的去跟从耶稣，今天的你我愿意去跟从耶稣吗？如果你愿意跟从，你是否撇下了所有呢？撇下所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利未来说，撇下所有是指他离开了罪恶的道路，不再去赚取不义之财，把他之前靠着自己所经营所得到的一切都放下了，去跟从耶稣。这让小芳想起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9:29，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其实我们每一个在耶稣里边立定了心志要跟从他的，做他门徒的，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志，撇下我们所有的，让神的道神的真理把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原有的世界观都拆毁了，在他的里边重新的来建造。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在耶稣里边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要有新的意向，有新的方向，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跟随神，一起来努力吧。
你是我的逃城，为我遮雨又挡风，我做错了许多事，只想逃离寻安宁。满眼迷茫向前行，来到陌生的地方，辨不清方向，我的心恐惧又彷徨。伤感沙石穿透了心房，我的心何处躲藏？我的灵向谁释放？你的爱从天而降。《
传道书》4:9-10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